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上次咱们说到主耶稣被犹大出卖，在科西玛尼园被兵丁以及法利赛的衙役们给捉拿了，在深夜被带到了本年大祭司该亚法的宅子里头，在那儿犹太人的头头脑脑的全都聚集齐了，文士啊，法利赛人的祭司长们以及民间的长老，他们在那儿设了一个公堂，在灯影中火光下审判耶稣。他们定义要定耶稣的罪，为的就是要除掉他，把他给杀了一了百了。可是无论这些个人们是怎么说怎么问，怎么把耶稣以前说过的话断章取义，掐头去尾，东拼西凑，添油加醋的来诬陷耶稣，耶稣呢对他们这些人是一言不答。那你说为什么耶稣不为自己辩解呢？不在人面前争论呢？怎么能容忍邪恶与谎言战胜真理呢？您别急呀，耶稣站在那儿对他们一言不答，可耶稣并不是一句不听啊，耶稣对他们说的话那是句句都听啊。您可千万别忘了，耶稣做事情乃是有他的时间的，这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父神对他说什么时候该说话他才说话，什么时候要做事儿他就做事儿。所以耶稣口中常常有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今天对神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嘴皮上心里头肚子中常常质问神，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如果你是这个你怎么不那个，你要真的是神的话你就给我怎么怎么着，你要不是神的话你就别怎么怎么怎么着，嘿，那位住嘴吧，怎么着怎么着应该怎么着是你说的吗？啊，好好想想你是谁，你在质问谁。结果当您的火发完了，怨气出尽了，疑问一个也没被解答的时候，再看神呢对你是一句不答，弄得你是没脸没皮没羞没臊，灰溜溜的转身走了，撂一句说哼，不答，没有神、没有神。哦，您就这么证明没有神呐？原来你这无神论就是这么出来的。您要是大晚上黑漆麻糊半夜三更的想让太阳出来给你照个路，你在那儿说太阳你给我出来，如果有的话你就赶快给我出来，那太阳能给你出来吗？你就在那儿叫吧，你就在那儿骂吧，等你叫急了骂累了呼呼的躺在黑暗里睡着了，那太阳是按照他自己的时候，不受你的意志而转移，不受你的指令支配，按照他的时候从东方冉冉升起。所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似乎如此，一切的主动权都在神的手中，规矩他定，时间他管，无论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刚才我打那比方太阳，太阳是死的，活的，而且是永活的真神。 人都是被造之物，生命气息和存留都在神的手中。你在地上的所说所笑所嚷所闹，无论是人前的人后的，明着做的偷着干的，神全都知道，而且一个字儿不差的给你记着。等时候一到，正直公义的神会把这一切在众人众天使所有的被造之物面前，没错，所有被造之物，包括鸡猫鸭狗兔瓜果梨桃，把您这辈子所做的这点事儿重新放一遍，重新演一场，然后该被称义的称义，该被定罪的定罪。我跟您说，到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不屈膝向他下拜，没有一张口不从心里头承认基督耶稣是主，是大君王的。您说这天地间谁审判谁呀？犹太人们那天晚上吃了豹子胆了，竟敢设公堂审判耶稣。嘿呦，他们可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可是我跟您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它并不是一个偶然，就包括主耶稣被抓被拿它也不是偶然。那您说不是偶然是什么呀？是必然呢。这一切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发生的，在神的时间里头做成的，你想快都快不了，想慢也慢不成。而且为了证明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神就把要发生的所有事儿，在好几百年前就借着他的先知向以色列人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耶稣被卖被抓被审被侮辱，以及咱们后边故事要讲到的耶稣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以及死后的复活，全都是神的预言，神完备救恩的计划，这里头没有瞎来的，也没有偶然。所以耶稣这救主要被人审，要被审查审问审判，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罪，有没有任何的瑕疵。您还记得当时圣灵感动施洗约翰，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他是来背负罪人罪孽的。您说犹太人们的祭司啊，祭司长们以及大祭司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干什么呀？该干什么呀？就是要为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呀。而那祭物在被献以前就得被他们查，被他们审，查不出毛病，审不出错来才能献上。所以耶稣这被抓被审，您还觉得奇怪吗？不奇怪，您要是觉得奇怪的话，那才奇怪呢。不被审，他就当不了基督。所以耶稣呢，是被他们审了，被他们查了，被他们问了，最后是让他们一点罪都挑不出来，一点错都找不着。直到问题的关键被提出来的时候，耶稣才张口才说话。什么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神面前被封为大祭司的，指着永生的真神叫耶稣启示告诉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说来说去说去说来，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件事儿。那好，耶稣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道成肉身从高天来到地上，为的就是要做基督，做你们的救主，所有人罪孽的赎价。您这当大祭司的还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最后还真能问的点子上。 所以只有在这关键的时刻，耶稣才开口说话。耶稣说我是，而且耶稣还说你说的是。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基督，但耶稣自己说了还不算，你问他的人也必须承认他是基督。如果你不承认他是基督的话，他就不是你的基督，他不能救你。他是基督不错，他能救你是肯定的，他肯救你也是无疑的，但是被救的人一定要承认他是基督，一定要愿意让他救，否则救恩他就完不成，兑不了现。就像您病了，您要死了，医生来了，结果你非说他不是医生，给人家赶出去，那你说你病好得了吗？人家医生还脾气好呢，你给人家赶出去，人家出门前还给你留下药，可这药到了你嘴边，你得相信那个是良药，你得张口吃啊。可你不吃，哎，给打在地上，灌在你嘴里的你都往外喷，那你说你这病好得了吗？所以信主，信主啊，信的就是耶稣是基督，不但耶稣自己告诉你他就是，你必须也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你的基督，你的救主。所以主耶稣那一天告诉大祭司，让他说你说的是，他乃是真的喜欢听见从人的口中承认他就是基督。为了加强他们的信心，主又接着对他们说，不但如此，我还要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还要看见我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不用降落伞，驾着云降临干什么呀？下雨啊。主耶稣驾云降临，乃是要来审判这世界。你以为人能审判主啊？我跟您说吧，那审判的权柄乃是在主的手中，神把天地间一切的权柄全都交给主了。您说如果当年这该亚法像你我咱们现代人这么有福，有新约圣经读，甭说整本新约圣经，就来个四福音就够，哎，甭说四福音，有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读上一本福音书，弄明白了耶稣到底是谁，他来地上干什么，那么那一天晚上，当该亚法听了耶稣说他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以后，他的反应就不会是那么歇斯底里，那么冲动，那么失去理智，省件衣服回家不用补不用缝，那还是小事儿。省得见了主的时候，受主审判的时候，答不出来为什么听懂了耶稣说他就是基督的时候，你定义要把他给除了，要把他给灭了，要把他给杀了，这个问题他答得出来答不出来可不是一件小事儿。但还有一件事儿比这个更大，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当主问你有没有什么资格不下地狱的时候，你为自己说不出来一理由，那可是大事儿啊。我刚才说那群犹太人没咱们福气大，可我告诉您，要是他们非得打碎了自己的牙，在审判他们的主面前无耻的生编硬造，编出来一个理由为自己解释的话，人家起码可以说我没读过福音书啊，新约圣经那时候还没写呢，我们真不知道耶稣他就是基督，我们还以为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呢，我当时定他的罪是觉得他说了狂妄的话，自己编造自己是基督， 还说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永生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会这么朴实，这么谦卑，这么温和，这么没有架子，就跟一个普通人一样，而且还是生在什么什么小地方，我现在想不起来，哦，加利利，那外邦人混居的杂地方。我们以为他起码是个祭司的孩子，生在圣城耶路撒冷，长在圣殿中，可没想到这位自称为基督的耶稣，他长得跟阶级敌人似的啊，不是敌人，就是他不是我们这个阶级的人，他面容比别人憔悴，形象比世人枯槁，他竟跟那些无知的什么愚民啊，什么税吏啊，那些罪人在一起，他还口口声声的老指责我们这些圣洁的人，这些服侍神的人做错了事儿，说错了话，不懂神的心意，说我们外表干净里边肮脏，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坟墓啊，外边弄得特别漂亮，里边却充满了死亡。我们真不喜欢听这话，所以为了好多好多这些事儿，我们就决定非得把它给除掉了不成。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让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您饶我们这一次，算我们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这活生生的耶稣站在我跟前儿，哎，亲口告诉我，他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以后还要在神的右边驾着云降临。那我当时就愣没信，您这锅太大了，您看着办吧。您要是把我送到下头去，那是我自己挣来的，您要是还能把我留在您身边，那是您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们，您告诉我，如果他当时真敢舔着脸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这么给自己解释的话，那后果会是怎样？神会不会饶恕他，宽容他，赦免他？这事儿啊，不是我该猜的，也不是我该说的，我也不需要为该亚法着急，圣洁公义荣耀的神自然会对他做出最最公义的判决，让他口服心服。无论是丢到下头去，还是留在神的身边，他都会大声的感谢赞美主。我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些个比该亚法福气大的人，手头上有一字儿不落整本的圣经，看不懂繁体的有简体的，看不懂简体的还有繁体的，看不懂简体和繁体的有英文的，这全世界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语言的圣经，您要都看不懂的话，它有原文的，新约希腊文，旧约希伯来文，你要是瞎子，他有盲文的；你要是聋子，有人给你打哑语。您要是懒的话、忙的话、没时间或不肯读的话，有人给你读好了、录了音让你听。哎，你听着要没意思的话，人家还给你附上背景音乐。如果就是这样还不肯读圣经、不想读圣经，那有人给你传福音呢？把圣经的要点与精华提出来跟您讲，给你说，让你明白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你的救主，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必得救。可你死活就是不信呢，把传福音的赶出去了，把送给你的圣经也扔了，不扔的话就是放书架子上接土。现在唯一还肯做的，就是每个星期悄悄的在电台里头或者到网上去听多麻给你讲圣经故事，因为他讲的俗啊，他骂人骂的不狠呢，他竟给人留面子呀。您要是还听的话，我在这儿真得再劝您一次，您得信，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你的救主。否则你到了耶稣面前受他审判的时候，你怎么为自己解释啊？你到那时候你怎么跟人家该亚法比呀？你 人家新约圣经没读过，你这位哈，甭说圣经了啊，圣经电影都看过不知道多少版了。所以现代人呐，活着要是不信主的话，死了以后可真倒霉。那好，咱们闲话说到这儿，下边我接着给您讲圣经故事。这不是那天晚上，当大家听清楚了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以后，才开始骂他、打他、侮辱他。众人们一致认为他是该死的。就这样，这群人把主耶稣折腾了一夜。到了早上天一亮，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们又一起聚集，大家商议如何治死耶稣。要是把一个人就这么活活的给折腾死的话，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没这权利，因为生杀大权乃是在罗马人的手中。要想名正言顺的把耶稣置于死地，他们必须要通过罗马政府。可是他们也知道耶稣没有触犯任何一条罗马帝国的法律，所以这借刀杀人呢，还得艺术一点，巧妙一点。那怎么让耶稣来惹这罗马政府的火呢？这帮人们眼珠子一转，哎，有了！罗马政府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咱们独立，咱们犹太人、以色列人有自己的王国、自己的政权，不听他罗马帝国使唤，不给他交饷，不给他纳税。既然这是罗马人所怕的、所恨的，那咱就把这个全都推在耶稣身上。好，那咱们就这么来，咱就诬告这耶稣要当以色列的王，要带领犹太人起义造反独立。咱就愣说这耶稣鼓动犹太人不给罗马人纳税，他要建立犹太王国，而且有一天还要把所有的罗马人以及罗马的势力从以色列的疆土上赶出去。咱把他当个政治犯送到罗马巡抚那儿，一，咱能在罗马政府那儿讨个好，表示咱们对罗马政府的赤梗忠心；第二，咱还能借他的手把耶稣干掉。咱们在巡抚面前这么一说，这么一报，这耶稣他准活不成。大家计谋已定，众人们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说话间，他们就把耶稣捆绑着，带向了当时驻扎在耶路撒冷圣城里边罗马政府的衙门巡抚比拉多那里。这巡抚比拉多当时在耶路撒冷城的角色，就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以后那日本宪兵司令一样，他还真就掌握着犹太人们的生杀大权。你说犹太人们恨不恨他们呢？恨，而且是真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都亡国了好几百年了，这想独立是一回事儿，能独立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在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呀、民族当中，谁敢跟罗马帝国较劲呢？这罗马帝国心里头没别的念头，就是要征服全世界。那杀犹太人是应该的，杀犹太人的王就更应该。可这一大堆头头脑脑的犹太人把自己的王绑着，当成一个罪犯，亲手交给用专制与残暴统治了他们好几百年的信奉假神的外族人，你说这他不是一个笑话，是一个讽刺，他是什么？可您要想知道这笑话、这讽刺后来到底怎么发生的，您得等到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讲了。
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